喂，你好。
哎，张总你好。
哎，你好，你好。
好，那个找您做个咨询啊，就是主要想了解一下那个碳化硅行业的一些这个最新情况。嗯，就是首先还是从这个需求情况找您了解一下，就是一个是传统的像那个工业汽车这些传统一点的市场。还有一个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新兴的，又比较火的，可能我们最近也看到，
AI 对吧？
就是很多很多公司对 AI 呀、数据中心这些东西啊，就似乎还是挺紧俏的，所以
对。
这个这两个市场，就是您给我们这个大概讲讲啊。
OK，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讲的，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了。我可以这样讲，那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任何一家每一家的话，去年年底或怎么样，其实对今年的展望，就还是比较低迷或者。就相当悲观的吧，那甚至说国产的，就是基本上去年年底，就是说也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基本上也不敢下单或者怎么样，客户呢就是也不停吊着，因为觉得这个价格可以不停的往下降嘛。然后呢，到今年呢，就是整体上来说呢，有一个大一点的反转了，因为这个归根到底的话，还是这个库存的水位啊，还是下得太低了。那就是正常的话，我可以认为，即使像传统的。就非 AI 的怎么样的话也不错，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单子，然后呢，就没有以前没有怎么备货，然后现在有需求，然后同时呢又怕涨价，所以这样呢就大家感觉到有一点点像缺货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这个甚至我问了国产说他们说现在也是价格基本上咬住了，就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倒，那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包括说很多的这种衬底啊。然后各方面，包括晶圆厂中开工都不足嘛，是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可以认为为过去买单了。但这个的话，理论上是一个短暂性的。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来说的话，那个厚道的话，封装也是缺的一塌糊涂吧。但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就市场相对来说到底，但是也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亮点。然后呢，在那个服务器电源上面呢，哎，你讲。
对，我们就那个就传统这一块，那个稍微确认一下。所以就是给您的感觉就是说，实际上本身没有看到特别说强的一些这个需求，但是可能也就是说大家库存水平比较低，然后我们这些这个芯片厂商他自己本身也不太愿意继续降价。所以就是如果说客户又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子品都涨价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价格其实又很低，然后他稍微一拉货，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就相对来讲表现的这种出货量是比较理想的，就是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就是如果按照这么一个趋势来判断的话，就是不是说，可能下游如果没有看到持续的这种，像这个需求的增长，那可能就是说他先，把这些低库存、低价格这种状态可能拉一把货，价格稍微好一点，但是后面想涨上去，是不是你们其实也不太能涨啊？
对，我可以这样说，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国产的是不降价了，因为它到底了。现在因为你现在晶圆厂或衬底也缺的话，我也不降价嘛。然后国产反正或者说觉得已经赚不到钱了，说直接点就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倒了。那这样的。然后进口的话的确在涨价，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进口的话其实也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但我后续讲整体来说其实也是有点造势了，因为客户还希望你降嘛，但是发现吓一吓客户，就像这种。以前炒房一样嘛，对吧？你越就是房价涨了，你就买了嘛。那现在其实很多的客户为包括说现在看起来很热，其实也是客户备货啊，就客户怕缺嘛，缺怎么办？就先尽可能多备点，因为整体看了这个趋势的话，就感觉短期内今年这个价格，就是说到今年内感觉价格不会怎么跌或怎么样，那你就有钱就买呗。万一就相当于你肯定是买涨不买跌嘛，所以但是这个会造成一个假象，就是哎市场很好啊，对吧？就是啊这个又活跃啦，怎么样？其实整体是没有啦，简单来讲还是补一些库存啦。假设以前正常啊，就比如我们讲有3个月的水位，对吧？那现在比如1个月的水位，然后你就哎，可能你那你现在补两，要可能要补2个月，或者甚至说现在类似于变成认为这个缺货的话，要补再补再多补多就是补3个月或者4个月，哇，那感觉一下子就是好的不得了啦，就你提前透支啦。对，
对，明白你意思。那 AI 这边呢？
OK，AI AI 这边的话其实是这样的， AI 的话就对碳化硅的需求的确是比较火，但是呢我希望还是尽可能的，我希望如果你那个的话，我尽可能还是想量化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今天看到说什么几百亿前一这个搞的 USB 的和电池的都打崩了，对吧？这个第一个现实，就是说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简单讲，就是现在来讲其实是一枝独秀，就是英飞凌基本上这个蛋糕基本上来讲都是被他吃了。
嗯，
那我稍微展开一下吧，因为现在普通的这种电源，比如我们讲3000瓦以下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碳化硅是一个非常像了，或者说不用都可以的。然后你电源越高，可能要5000瓦以上或者怎么样，然后现在以后可能8000瓦、12000瓦，什么20几千瓦的话，那这个的话呢，基本上都是需要用碳化硅，或者碳化硅这个渗透率啊会很高很高啊。那这个的话，实际上是你针对大规模的这种 GPU 啊，就是其然后呢，真正的这个电源的供应商都在台湾，台达、光宝，所以呢，然后呢，他们对这个东西呢，能效率的要求很高，所以简单来讲的话，目前的很多的方案基本上都是英飞凌，就英飞凌能测得过这样的要求，效率要求，所以英飞凌为什么感觉涨价缺货，然后包括说他现在在战略性的把汽车碳化硅的产能，以前大家都在赌这个东西嘛，就是你的产品啊，包括封装其实还是不是配套的嘛。就把汽车的这些产能的话，然后呢是转给那个工业的，但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他就供台达、光宝都不够了，然后像国内还有很多的客户，所以呢，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利好的呢，就是安森美，包括可能 Wolfspeed 也有一点，还有就是 ST 了。简单来讲，今天来讲的话，真正的没有什么客户用国产的，就是说不同的行业，因为汽车的话，可能国产大家都一直在做嘛，就是说对国产的这个。国产对汽车的应用的理解也比较深了，就是说，然后呢，就汽车圈比较认可吧，认可过国产，但是电源圈就可能都不知道，然后觉得哎，国产还不行啊，就可能停留在这种类似于不一定错误的概念嘛，就还是比较老一点的这个传统的，觉得这个碳化硅啊，这个碳化硅这么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哇，他们以前接触的不多嘛，不像汽车嘛，所以说呢，基本上大家英飞凌的确也效率也最高了，所以两方面了，所以说现在缺，那我就想那个也还想进口的。所以是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相对来说，比如英飞凌它这个多做一点 AI， 然后呢，那你汽车相对来说不想这么卷了，那你就国产有时候英飞凌也跟你抬杠嘛，对吧？你报的我跟你很接近嘛，那现在觉得我反正就目前的可能就这么多产能，那你这个汽车我就锁定这个价格，你用就用，不用就拉倒，不用我去做 AI 去了，所以也有点受益啊，就是说基本上是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接下来就是说，就第一个呢，就是说目前在电源的这个市场，尤其数据中心的电源，就是英飞凌进展最快，然后呢，它可能就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数据中心的电源，那这样情况之下，就导致说它其实对汽车市场上来讲，可能会有一些订单外溢，然后这些订单外溢之后，最主要的受益者就是你说安森美和ST， 然后中国如果本土的一些车企的话，它有可能会考虑到。中国本土的像斯达呀或者是比亚迪，就这种本土的这个厂商是吧？
那可能还不是，就是说是这样的，订单外溢的是那个电源上面的话，就是会就是给那个进口品牌，就是英飞凌呢会给 ST 啊、安森美啊，就是包括沃
尔夫。你是说本身数据中心的订单还会有外溢？
对的。
那汽车市场它不也有外溢吗？就是他如果说就是不愿意做汽车，
没有，汽车英飞凌其实也做了一般，因为英飞凌是想卖模块的，但是汽车市场其实你应该知道，就是基本上都卖那个裸带自己封装嘛，所以英飞凌在这个上面基本上现在是安森美做的国内做的最大了。
也就是说本来原来就是英飞凌在汽车市场其实影响力没那么大，所以即使就是说这汽车放弃一点，其实对整个汽车市场影响不大，是吧？
对，他们现在那 AI 电源的毛利很好呀，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这东西大家愿意选，这让大家
愿意选。那专家其实碳化硅这个东西啊，因为本身从那个技术层面的这种了解呢，它底层的功能都是一样，不管是在数据中心的电源还是在汽车上，对吧？做一些这个电能变换，它也是挺汽车上也挺讲究效率的。那为什么做就是说现在？安森美原来在汽车上其实做那么好，这反而是电源这个市场，就是英飞凌，就是反而跑在前面了。
OK， 就是这样一点，就是说呢，实际上的确差不多啊， 就是对啊，都是地缘关系，都开关嘛。然后呢，但是现在实际上来讲的话，我就这样讲，汽车其实变成一个消费品，因为呢，我是一个 B2C 的这个业务，就是说我坏了，哪怕坏100台、1000台，我交就每个地方很分散嘛，对吧？你这种的话，其实电源其实是个 B2B 的啦，我最后卖给的话，比如就 NVIDIA 或者什么集成商怎么样，你坦率讲你是得罪不起的嘛，对吧？第二个，如果从那个效率来讲的话，当然汽车需要这样的效率，但是实话实说，他给你测的数据，他有一万花头了，对吧？把对吧，选一个很好的天气，然后呢，可能车先热一下或者怎么样，然后呢，空调也不开，怎么样，对吧？然后呢，你或者说你也不会感觉到这样的一个续航，就它下标了嘛，你也不会把那个电用完嘛。然后你即使省了电，那又不是省我的，是省你个人的。你其实的话，对效率，那我如果讲 AI 电源的话，你这个其实24小时工作，对不对？你又。然后的话，你有不同的这种工况，就是有轻的啊怎么样？然后很直接，你24小时工作，你效率差一点点的话，哇，可能2年3年就这个电费就可以出来了啊，就是你的比如你用的碳化硅或怎么样，你用的贵一点或怎么样，可能一年都不要，对吧？就实际上它的这个就是简单来讲，它的这个高效率的话更有应用场景了。你其实车上其实无所谓啊，你对吧？你效率高一点又怎么样
啊？我懂你意思，就是那是一个24小时运转的，从长期，对啊，同样时间内那个经过在最中心电源，它其实做的这个电能变化其实总量是要高很多，所以它但凡效率提升一点点，节省的电能其实就很明显，对吧 ？OK， 那就是还是说，那英飞凌是就是说在这种能效方面，它本来这个产品就是领先的，是吧？
啊，对的，就这样讲，它这个叫沟槽的呢，它的同样的话，它的体积就芯片的尺寸啊做的比较小。然后呢，它在一些就是轻负载上面，就是我们叫一个开关损耗，它的这个体积小的话呢，就相当于你这个人，比如我个子比较小啊，那这时候呢，可能我就是说那种损害了我的响应啊，或者说就是这种速度会快一点，就是说相当于我考验不是考验你的这个力气大小，但是呢考验我的迅速动作快慢的时候呢，你个子小或者怎么样呢，它的这个损耗就是特别在轻载下面或者怎么样，就是说这种比如说25%负载50%负载，因为它比如说现在 Ruby 的话，它会测那个，就测不同曲线下面的效率，然后你都要达标，然后还要看你平均的怎么样。就是它的这个东西可能在最大下面可能未必占有优势，但是呢，我要测把它25、50、75、100都测的话呢，它是特别在小的那种负载下面，因为你服务器的话其实也是有，相当于也是有高峰期啊，有这种对吧？就可能晚上相对来说，你可能大家我们用的人会少一点嘛，就相当于说它这个对效率的要求就是。简单讲更苛刻了，然后英飞凌呢这个它叫第二代的这个沟槽的这个技术呢是简单来说的话是非常合适这样的一个电源的应用的，那就安森美和那个其他的都还是平面的，那的确是。
OK， 我明白，但是就是说数据中心现在太好了，然后你如果英飞凌交不出来那么多的这个货，或者说这个产能不够，那你就是后面海外的数据中心就是优先去排的话，就排到安森美跟 ST 对吧？
对，因为都是就是说大头都是台达光宝，然后呢他们就很直接了，就是国产的就
明白。
以前就
那我最近看到一个事情，就是看到像 Wolfspeed 它其实还是就上个季度其实还是不错的一个那个情况嘛，就是它的一些这个经营情况不错，是不是就是像我们这几家包括英飞凌啊，就是买了它更多的这个衬底啊？
OK 了，我讲一下这个逻辑，就是现在涨停了嘛，对吧？我讲一下我的逻辑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公司应该是理论上，如果从技术上或者从那个来说的话，就已经是算是完蛋了，因为它的Q 应该我不太清楚，上个 Q 它是差好像是1.5亿美金吧，1亿是衬底，然后5000万是器件嘛，我应该记得没错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护城河呢是衬底了，对吧？然后我们只是想从技术上来说的话，它的这个衬底的话，其实已经被国产的超越了，就不仅仅说怎么样，就天悦已经8寸了，已经比它做的又好又便宜了。我先讲负面的，然后它的器件呢，就是说现在简单的有些受益，然后呢。整体来讲的话，它在中国已经基本上都失去了份额了，因为中国的去年或者前年的话，就你公司有风波，然后你的东西又比较贵，也不算是特别好，因为它很多都在做在工业上，它的在车上做不好嘛。那现在的话就是前两年可能ST或者安森美都做车，然后它做工业，然后现在直接来讲大家都车也就是产能够多的话， 然后现在补工业就发现比它又好又便宜，它基本上还有一个就是说整个公司大家觉得完蛋了，基本上都把它换掉了。所以它在中国，然后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市场的话，它基本上是没有客户了。所以说它的这个生意可能就是靠一些海外的这样的一个维持了，就是说它的0.5 的就是每个 Q 0.5 的这个器件在中国也会掉。然后呢$1亿的这个称底的话，它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护城河已经被中国突破了。然后呢像比如它的最大头应该是 ST 啦，那 ST 的话它的三安工厂，那它会用三安的称底。然后在那个欧洲的话，它可能用一半会有自己的称底。所以说我们讲稍微长远一点的话，它这个应该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那么然后我如果不介意我讲一下为什么最近会涨这样的一个逻辑嘛，就是我跟就他们的这样一个就是说那现在就 AI 都很火嘛，你不比如说你也可以看 ST 的股票也涨了很多吧，对吧，那大家都会靠 AI 嘛，那 AI 它是靠哪些东西靠近这个 AI 呢？那第一就很简单，我这个器件对吧，我这个器件就是说比如说服务器电源啊怎么样啊，那我理论上的话我会有生意嘛，那比如大家会觉得啊这个生意很大，大家都很缺呢，大家都会受益嘛。那第一的话我有这个就碳化硅的电源芯片，就是类似于英飞凌一样啊，就是可能竞争对手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叫 interposer 中介层嘛，因为给 NVIDIA 那个就是那个 CoWoS 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嘛。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现在来讲呢，其实我听到的就是或者确认到的基本上可能 TV 还走得快一点，就最后能不能上量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啊。但是呢他就是说啊反正也强行就是说这个拉关系了吧，就 CoWoS 啊，然后需要很多的这个衬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他现在做了一个10000伏的器件。10000伏的器件呢就是也是 AIDC 的，就是有那个叫固态继电器嘛。固态继电器它算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三个是应用。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比较实实在在的，就是说那个因为它是美国唯一一家本土的这个衬底制造商。然后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就很多电源或者怎么样会给一些就是怎么政策扶持吧。就的确会给他一些份额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吧。所以说他的很多生意是靠这样的。所以大家基本上可能买的话就是说反正就这四个逻辑吧，不管说怎么样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我不知道这个。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当然这些情况我也基本上了解，实际上就跟你确认一下。实际上我们原来看的我们也觉得就是 Wall Street 可能我们先讲两个东西嘛，对吧，一个衬底，一个是这个器件。其实器件上来讲的话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力，因为我们不管是在数据中心还是在汽车这些市场基本上都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英飞凌啊、意法还有这个 SMA 的一些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其实基本上可以算一个定论了。实际上我们可能还是觉得它是不是的衬底的这个价值会比以前要好一些，就是我们会看到它现在说它的一些这个12寸的一些这个碳化硅的一些衬底的一些进展。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像英飞凌啊他们的数据中心的市场突然一下子扩大了很多，对吧，那它可能也是需要有这种衬底外购的一些这个需求，它会不会去采购像这个 Wall Street。 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样一个、
okay.
一个产业状态啊。对，就是我之前也是了解啊，就是你说的像英飞凌包括意法安斯美，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衬底是自供的，对吧，有很多你们可能有一半甚至超过一半是自己去做衬底，对，然后有一部分是外购，对吧，
对对对 OK, okay.
对，所以我在想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的这个自供的这部分其实就是不够了，那你肯定外购的部分比例会加大嘛，就尤其面对这个 AI 的这个市场。
OK, 那我这样讲，那第一的话就是12寸现在来讲其实没有任何生意的，今天为止啊，就是说可能到明年的话可能都未必有生意，但是后年说不定啊。就是为什么现在12寸的话是两个应用，一个是 interposer 是吧，然后还有一个是 AI 的眼镜，啊，这个你清楚吧，对吧，就是说短期内可能是没有不会带来直接的这样一个生意的需求的。然后12寸其实国内的也做的比它要更好，甚至说或者更早吧，就以前大家都觉得哎，12寸做这个干嘛，就是这个因为器件也不会有12寸嘛，就一开始这个逻辑都不通的。我就这样讲，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讲碳化硅 AI 电源上面嘛，对不对，那么现在的话我不太清楚你有没有统计过，比如说这个比如碳化硅，比如说英飞凌也好或者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你有没有统计过，比如说大概是用了多少碳化硅嘛， 或者你看市场上的是吧，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大家看了一下，反正英飞凌的这块市场可能快占到它收入的十来个点吧。
那你英飞凌的总体收入吗？
对，
没有，英飞凌比如多少，一年到150-160亿140亿。
差不多啊。
那他你说他瓦圭他就有14亿啊。
对，我看一下，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最近刚看了一个这个数，差不多，我看一下。
没有，他没肯定没有，他讲的是他在所有 AI 电源上面的这个收入。
他可能包括了数据中心里面的那个功率，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是不是有一些MCU 之类的一些产品啊。
他 MCU 基本上不多，就是说主要是高低压模式，就比如他讲了10几亿美金或者怎么样的话，是就是他所有的就相关的，就是所有 AI 电源的，或者说比如台达或者怎么样，都用了这个东西啊。然后我讲一下我的理解啊，就英飞凌去年这个碳化硅的收入差不多也就8-9亿吧，就简单来讲的话，它不可能。然后第二个的话，我看起来这个数据，去年差不多他在那个碳化硅差不多做了1亿美金吧，就在 AI 电源上面嘛。今年的话，就是说可能它可以做2.5左右，然后其他的比如 SD 英飞凌、安飞凌可能做可以做0.5左右，是吧？包括其他的，就最多的话，它可能最多英飞凌也就做到3亿美金，或者说整体的话，今年那个碳化硅卖在 AI 电源上也就3亿美金左右啊。因为我有比较相对比较
3亿美金，你是说只算碳化硅是吧？那如果你
对的，
你把其他的一些功率都加起来，是不是会有10亿美金这个量级啊？
还超过。
对吧？我刚才其实那个数十几亿，可能10%啊，10%应该是一个功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占比啊，可能就是你说的，不到那么多，不到10%，应该就是说就是具体到碳化硅啊，碳化硅可能确实没到啊。
对，但比如我们看衬底的话，其实那你碳化硅的衬底跟硅不一样啊，就我们还是看嘛，就我意思就是说，碳化硅可能今年可能就差不多3亿美金啊，但明年可能是比如6亿或者就6-7亿怎么样，对吧？那么实际上就是说，那你这个彻底全部用 WSB 的好了，那对吧？那你比如说你可能带来的话，可能也就1亿美金左右吧，对吧？就1亿美金。
也是说3亿美金的器件，然后对应1亿美金的彻底是吧？
5亿美金，可能要5亿美金才能对应到
5亿美金的那个器件，然后如果它算到成本就是大概20%，就售价的20%，对吧？
对，就是所以我的意思，比如假设就像你今年3亿也好，5亿，我就算5亿好了，或者我就算10亿嘛，对吧？10亿它对它但称比是2亿美金，当然就是说，比如现在可能是称比一年，比如我们算，比如今天公布的话呢，它4亿美金嘛，对吧？那的确算是一个大还不错的吧，但是你对整体的它的这个负债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也因为我也没仔细算过，就像比如我们讲5亿美金，它是1亿美金，但是也不可能100%是它的嘛，对吧？就是这样一回事，那实际上就是1亿美金好了，那这个就比如说今年或者就像今年嘛，给你带来的这个称底的这个收入是1亿美金啊，那你这个股票这个都涨了几十亿美金了，对吧？我是这样理解，就是说就大家可能就是大家，我觉得可能有点炒，但是可能你有时候理解太好了也不行吧，可能就不会买吧。
明白。对股票的事情我们就那个不用管太多了。对市场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跟你确认一下基本面。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英飞凌他自己是有撑底吗？就是
英飞凌没有撑底，英飞凌是唯一
没有撑底。那他撑底都是买谁的呢
？OK。国外的话，它主要可能还是以那个 WolfSpeed 为主，然后呢，可能那个其他的那个罗姆它也有点，然后在国内，比如因为国内可能都是车或怎么样的，国内的用的都是那个天悦的比较多一点，就它比较灵活，就中国的话用中国的称底，然后海外可能还是以 WolfSpeed 为主吧。
我明白你意思，就是海外市场就是 WolfSpeed， 然后罗姆。那如果说海外的 AI 数据中心。然后因为英飞凌比较好，然后那他 WolfSpeed 肯定是直接受益的。那在中国这个市场的话，就是之前是跟天悦就有这个合作，对吧？
对的，他就用天悦的这个称底，因为又好又便宜。
那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海外市场的 AI 数据中心的一些需求，它会用到天悦的一些衬底啊？
有可能，现在来讲有可能就是说 WorkSpeed 还是大头，因为呢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也是就给美国交点保护费吧，我这样讲吧，就实际上包括我讲的这个条、就会用，但是不会，就可能 WorkSpeed 还是大头，因为如果我们看、对，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明白你意思。那专家，我问一下，就比如说，就到器件，常规器件这个层面上来讲，比如说现在因为数据中心的电源还是有各种规格的，前面你也说了什么3000瓦以下，然后5000瓦以上，就是比如说如果从这个比例上讲，就是现在它用到常规的这个比例，有多少呢？或者说5000瓦以上这种用到常规的啊
？OK， 现在来讲的话，渗透率5%左右。然后的话就是说5.5千瓦的话算是一个比较就是说从一般来说它从3000瓦开始用，然后3000瓦可能用的比较简单，可能用两颗就差不多了，就是说因为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就 AC 到 DCD， 另外第二部分就 DC 到 DC， 就是更低压了，就是比如说260是低压是到400，然后400到54，就是一般可能就是用在250到400那边，然后呢比如 5.5千瓦呢，它可能比如说就前面的话还是用两个，后面呢有可能用硅，也有可能呢用碳瓦硅，就是说它可能有可能会用到十个左右，然后可能就两三美金吧，如果上稍微上大一点的话就3个美金，那就是30美金左右，然后对一个5.5千瓦电源，差不多卖200多美金吧，它可能就占个10%的这个价值量吧，那这个也是要用的比较多的。就差不多5.5千瓦以上，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做一个估算吧。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数据中心里面90%以上就还是5.5千瓦以下的这种都是用硅的。
对对对。
那这种碳化硅的跟硅的，你如果从同样一个这个模块去比的话，它是要贵很多倍吧？
哦，现在碳化硅价格其实下降了很明显了。就第一的话，比如说有些规格，比如现在有些转800伏嘛，那你需要用的器件是1200伏嘛，那只有能用上碳化硅了。第一的话是这样，然后第二的话呢，其实我们讲从现在涨器件成本的话，其实硅的模式款比 IGBT 要贵多了。所以的话呢，就是有些硅成本其实都很接近了，都很接近，就硅和碳化硅的，然后就可能就。硅模式管和碳化硅模式管可能就差了1.5倍左右了，所以这个来讲，
1.5倍
是呀，对对对，所以现在因为硅模式管其实本来就比较贵的 ，IGBT 是比较贵
的。我明白你意思啊，如果你碳化硅的碳化硅比那个硅的，你可能就贵个50%啊，那你比如说现在你渗透率是5%，你未来可能50%甚至更高啊，那我不管，
会。
啊，我知道，我明白你这个意思啊，反正就是它渗透率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你相当于还是有一个左右手互搏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硅是不是也主要是英飞凌他们做，对吧？然后相当于我原来是卖硅，我现在卖碳化硅，然后价值量多了个50%，贵了50%。
对对对对对。
啊，OK。明白，就是原来硅也主要还是英飞凌、意法他们在供，对吧？数据中心的，
主要其实也主要就是说硅的话，就是说有一个是高压模式主要也是英飞凌、意法有一点了
啊。
低压模式的话是安盛敏做的蛮好，但是低压模式不会有碳化硅，就不两个不存在竞争，就没低压，对对对。
我明白你意思 ，OK， 好，懂你意思，好。然后另外那个事情就是跟您就问一下，就是现在除了英飞凌的产能，就是碳化硅的产能比较紧，其他的包括就是WorkSpeed 也好，安森美也好，意法也好，就是这几家目前碳化硅其实还是比较这个就产能啊比较充足是吧？就是他们没有到缺的情况是吧？
缺生意吧，我就觉得缺生意，而且是
你觉得缺订单是吧？
对呀、那个英飞凌现在其实他们也很慌的，就英飞凌那个马来西亚那个工厂也是8寸的，那这个任何一个8寸的工厂，就是说我可以想象，就是不是想象，就大概一个数量，就可能很多都是以600万台车、500万台车来开的，那这个 就下来任何一家分厂，一个公司的分厂，就是可能把今天把全世界所有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产能都包圆了。
嗯，
但是他可能，他比如说他可能实际上他理论上这个开完是三条线，他可能就开了一条线，但是这个产能其实都很大的。所以说就是说，就比如说我们看缺不缺，短期内可能要一些调整，但是其实这些产能都已经是 ready 了，就可能经过一年嘛，假设我要去做这个东西的话，一年就开出来了。
我明白，就是那你问一下，就比如说你说的这些产能，它其实原来为汽车的这些市场准备，当然现在可能就是空余的闲置的。那比如说它来的 AI 的那种电源的一些订单，其他产能是共用的，对吧？
共用的，就是你稍微做个微调吧，就反正这个厨房已经造好了，
嗯，
你今天做这个蛋炒饭，明天其实做一个什么，什么番茄蛋挞嘛，
okay，
就是没有什么
话说。OK， 所以总的看下来，你就是说数据中心市场这么好，那其实还是一个，就是说需求好，这个没问题。但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讲，也就是结构性的英飞凌自己缺，但其实从行业角度来讲，碳化硅的产能并不缺。
对，就是第一个的话，供给实在太多了。第二个的话，它这个量就是还是比较小的吧，就是比较小的吧。对，
嗯，
我是这样。
嗯 ，OK， 嗯，明白，好。哎，我再问一下，就比如说像中国本土啊，因为你可能会更了解一些，就是像中国本土的这些建设的一些数据中心，它在器件的这些规格上来讲，跟北美是不是还是要差一些啊？比如说像在碳化硅的一些应用上来讲，可能就不及北美那么积极，不会用那么高端的那些规格。
对，差一些，因为国内的功率做的不是很高，就可能还是以就三千瓦为一个比较主流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吧。那就三千瓦的话，其实你很多用硅也可以，然后用碳化硅也可以，那就其实没什么必要吧。
啊，
所以说的话，国内用碳化硅的也都是很多都是出口的，比如像人家欧陆通啊，对吧，有一个大项目或者高斯堡，也就是麦克斯特啊那些，就实际上你说国内的其实用硅都 OK 了。
嗯，但国内的硅这些东西是比如说是外资厂工呢，还是说有中国一些本土的那个硅墨子厂
外权？外资就是说国内的话呢，就是说外资也有，然后国内的也有，像华为其实都用了很多国产的，可能像那个叫东威啊怎么样啊，就是说但有用进口的，像比如比较高端一点的，比如像什么长城啊、欧陆通啊、麦格米特啊，还是相对来说倾向于用那个进口的，但可能这个渗透率可能国产化率也有30%左右啊，就华为用的那个斯拉威也蛮多的。
哦，明白。哦，哎，那比如说像碳化硅的那些新的应用，我不知道您有一些这个那个相对更新的一些了解吗？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有那个硅中介层啊，比如说在先进封装里面去替代掉现在的硅的这个中介层啊，变成碳化硅啊。那这个东西比如说一个从技术的方向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个技术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如果去替代掉硅中介层的话，就做这个碳化硅的这个中介层，它有技术上的难度吗？或者说现在一些做器件的厂商或者做衬底的厂商去做这个东西的话，
OK， 我对这个就是说，像结论来讲的话，就大家都争议都很大的这样一个话题啊。第一的话，它是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散热的问题，因为碳化硅这个材料就是它的这个导热性能非常好嘛，它是硅的3倍嘛。然后的话，同时它比较硬嘛，就是不容易有翘曲啊怎么样嘛。就是如果只是说这个材料是不是一个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应用啊，它是不是一个好的东西的话 ，OK， 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说工艺上难不难，简单来讲现在来讲的话难得一塌糊涂，因为你这个的话你做扩化之后怎么样，你要中间类似于挖很多的孔去，就是相当于去走线嘛，对吧，连线嘛，
嗯，
那它那个东西就非常硬的这个东西啊，然后你那个孔类似于就像我们挖一个井一样，又要细又要深啊，就打一根管子一样的话，你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难，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就现在都吵着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能啊，因为硅的话大家这个工艺太熟了，第一非常成熟，第二的话就是这个它理论上比如类似于这个上面挖洞啊怎么样，就是这个非常的简单啊， 但碳化硅现在就讲的话，就是我打断，就是有很多争议，很多觉得这个是一个骗局啊，因为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你就趁机场在吹牛逼嘛，就是太那个，就是，但我现在听到的话就是说，或者我的理解或者我的逻辑啊，就现在这个技术能力的话，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能解决这个痛点，就像以前碳化硅器件一样，就觉得很好，能解决电动车续航的这个焦虑，那就是大家就共同上的话，最后都可以解决。现在看起来，我听到的消息就是说，台积电觉得这个到27年年底，明年年底有可能可以量产。就进展的话，目前还行吧，就是说还算是比较在怎么讲，就在掌握中吧。这个是我得到的，就是这个逻辑的话，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痛点，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可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其他的可能从工程上或者成本啊乱七八糟，所有的这个。现在对人类来讲，可能都不算是一个，就是不算是一个不能突破的吧。其实就看你付出多少代价嘛。那现在这个简单来讲，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类似于就可能会不惜一些代价。所以我只能说偏向于乐观啊。我个人理解，就其实今天大家都没答案。
明白。对，好。那还有一个我不让你了解吧，就是，有一家公司 Coherent， 他说他用那个金刚石碳化硅去做这个虚中心的一些这个散热的这个方案，就这个你有了解吗？啊，
这个的话就是很简单点，这个可能会更快一点，因为它是用这个顶部的，就相当于你就比如说我们那些给我家盖个被子吧，
它相当于是把那个芯片封装好了以后放在封装好的芯片外面，对吧？
就是相当于盖在那个，就盖在那个，比如 GPU 或者顶部吧，就类
对啊，但实际上它是不参与电气连接的，因为你那个如果做硅中介层，它是要参与通电的嘛，你上面有线路，但你实际上这个
它加在中间的，对的，它是加在中间。
对，你如果做散热的话，实际上其实起的是一个物理散热作用，你不通电嘛，对吧？
对的，这个是就是我听到是进展比较顺利，就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说，你对称级的要求也比较低啊，就是你实际上就是
对，
就
我感觉就这个东西跟芯片是两码事儿，你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散热的一个模块，对吧？那你实际上是跟我们原来的这种碳化硅的芯片是两码，因为芯片它肯定是要做内部做电路的嘛，你如果只是起一个散热，你内部不做电路，这个理论上来讲应该简单很多。
就称级啊，就是你理论上也不管有没有什么杂质啊，就没这个说法。其实那个中介层也差不多了，第一它就是一个衬底，第二就是你说对这种一致性啊什么要求啊，其实很低了，我可以讲，对，你可能控制不用这么好。
OK， 但是硅中介层它有要做电路，它这上面可复杂电路的话，它可能稍微有良率的一些这个各方面的要求啊。
还好，就是说，就是他对你的那个，就是你切割的，比如这个平坦度啊，握配几地方绝缘那些有要求，因为它里面本来这个东西就是绝缘的，所以还好，简单来讲，当然它比那个做那个散热的要求要高一些了，散热那个东西，这个最后可能我不太清楚，这个如果要干，肯定干不过国内的呀，这个口径也没必要
干不过国内的是一方面，这主要就是看老美那边他愿不愿意用中国的，对吧？对，就人家让不让你进去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Hero 没必要趟这个浑水了，他现在前面都快挂了，现在这个爽死了，搞这个东西跟他来说这个就不符合他的这个气质。
但是他确实是最近其实在讲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他在讲用这个什么金刚石跟碳化硅的一些这个结合的一个材料去做这个散热的方案，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最近其实三星啊也在说他要去那个做这个碳化硅的重启碳化硅的一些代工，所以这种大厂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潜在实际上代表了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方向，是有可能确实有这个碳化硅的应用场景啊，在数据中心啊 AI 的这个系统里面。
三星的话我知道，就是因为三星其实就是说，但是我坦率的讲，就是我在我的理解，因为当然就是说，因为韩国大家也可以说不定他的这个也有相当于一系列产业链或者怎么样嘛，他觉得功率他韩国，其实韩国理论上只是一个 memory 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嘛，对吧？那我是这样理解，就是他有不同的部门也想赚钱，然后呢 趁这个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简单来讲，这个碳化硅做代工的话，其实你要想卖产品，其实都是亏钱的吧。因为这个像 STA 也好，然后英飞凌也好，安森美也好，大头其实都是 IDM 的模式。
对，
我个人觉得说，我不是很看好了，就是也不能说的绝对啊，但是我觉得不是很看好。
这玩意儿，反正现在全球的产能其实蛮多的，我感觉尤其中国原来前面几年其实投了蛮多产能，这个其实理论上来讲大家也是共用的嘛，至少趁底对吧，然后觉得还没到那么好的景气度，说以至于大家需要去扩产的情况。
嗯，完全理解了，就是我，所以我们今天也说，就有时候你知道太多了反而不好了，就哇
啊是
买呀 ，AI 关联买呀放啊，然后哎，然后就可能就赚钱了。
嗯，明白，行啊，那专家我觉得差不多。哎，嗯，对了，最后我还问一下，就是现在就不考虑 AI 这些市场了，就是传统的这些汽车呀，这些这个什么这个光伏啊这些市场，包括工业市场。就是至少碳化硅现在价格只是说往下，可能就是说没有，但是你们有一些提价的一些预期吗？
我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提了价格，但是呢没有太多的意义了，就是说短期内也说不定客户会那个，因为他短期内这样供应链有点问题吧，就是说就大家可能现在我忍你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只能说代表碳化硅短期内这个价格到底了，或者说今年的这个价格上可能不会搞得头破血流了。就前面可能差不多都是前三年差不多可能从比如一个硅片差不多4块钱降到1块钱，趁底可能从现在可能降到2000块钱一片，可能前几年从1万对吧？就是对折再对折了。那现在可能就是说比较降个10%啊怎么样？但是你要说提价，第一的话的确都提了，实话实说。第二，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持续的，是不是真正代表供需的？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可能到下半年这个价格都要吐回来了。
嗯啊、哦，明白，就是你还是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就中性一点吧，可能就没那么乐观说要涨价，对吧？
因为现在其实很硅的都在涨价，就碳化硅那理论涨也正常吧。就现在就是产能的确很紧张，特别是厚道啊怎么样，就这个大家都会。卸产了，然后成本
对，我觉得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不一定是卡在衬底或者器件的环节，比如说有可能是不是封装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中国这边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硅的这些厂商，它实际上是一个非 IDM 的模式啊，它是找比如说找华虹啊，他们去做代工啊。如果华虹那边产能比较紧，硅的东西大家交不出来，那碳化硅的产能如果有的话，也会用得多，对吧？
因为全球基本上海外的把8寸的都产能都砍掉了，所以只有中国的有，就大头这样嘛，被 AI 吃掉了，然后8寸只有中国有，然后现在那个 fab 产业好，封装产业好都很短啊，就我现在可能我是100，然后你有120的这样需求，那就涨价呗，你不接受就拜拜呗，所以的确是涨了，然后的确一涨的话也会缺。然后这样的话更有感，像那个踩踏一样的，就是有正反馈的这样一个过程。
明白，明白。就是实际上是前几年扩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做了一些产能置换，是吧？就是把八寸线的产能砍掉，然后把这个工厂的产能它变成12寸的，这样变相的实际上它的整个产量是在提升了，但确实原来的八寸线就没有了，对吧？
嗯，这个主要其实还是海外，因为就是很多的，包括说比如华虹也是，它也可以做一些内存啊或者怎么样嘛，就基本上。就还是归根到底还是 AI 做 AI 相关的吧，就是做高端的 AI 相关的，然后就反正海外的也先做 memory 那些东西吧，那就是整体的话会把这个其他的就会传导这样的一个溢价吧，其实归根到底就 AI 收割吧，我是这样觉得。
嗯，明白，好，行，差不多，我觉得这个专家讲的这个挺清楚的啊，可能就是对，就是因为这个最近的一些。本身也看到有一些公司，那个包括像 Wolfspeed 呀，包括像英飞凌，其实对，确实还看到了一些就是中性景气。同时呢，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市场上的一些可能对有失客观的一些声音吧，所以也是找您这个做个确认和这个咨询啊，挺好的啊。
对，反正我基本上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吧，我觉得
啊，
但是可能 怎么讲，反正只能说很奇怪吧，事实应该我的是对的，但是反应
对，没事，我们之前其实也这个经常沟通嘛，对，对这一些这个产业情况，觉得您这个反应的还是比较客观的，行啊，我觉得就了解差不多，后面我觉得这个产业肯定还会有很多新的变化，就是就尤其是 AI 那边，后面如果有一些新的这个进展什么的，到时候也再麻烦你行，好，谢谢专家啊，我就不耽误您这个晚上太长时间啊，谢谢你，哎，好，哎，好，拜拜。